现在讲到箴言第八章，到了第五节，简单回顾一下，从箴言第六章开始，讲的是接受神的教训，它能让我们远离淫妇。箴言第六章的结尾谈到了这一点。然后在箴言第七章，他开始描述淫妇如何。再一次，这不只是说一个淫乱的女人，也可以指淫乱的男人。这不只局限于性的不道德，这可能是任何一种诱惑。但他讲的是这个淫妇是如何来欺骗一个愚昧人的。我喜欢箴言，尤其是箴言第七章描述淫乱的方式，因为今天人们推崇淫乱，它被粉饰了，它被美化了，它被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呈现，这让人们想，有这样一段淫乱的关系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电影描绘它、书籍描写它的方式。但箴言书，尤其是箴言第七章，表明了这是一个愚蒙人、一个蠢人、一个无知的人。而这个女人把她描述成一切都很好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但我说过，这是不正确的。箴言第七章描述了这种淫乱关系。当你上了一个淫妇的床，你就走上了通往地狱和死亡的路。说得真好。与之相反的是，箴言第八章表明，不仅是性的罪恶，这种邪恶在诱惑人们，但神也在试图找到人们。在箴言第八章，他把智慧拟人化，把智慧看作一个人，说智慧无处不在，他在城门口贵族们坐的地方，在屋顶上，在十字路口。对于任何愿意听的人，智慧无处不在。我知道大多数人会想，哦不，这不是真的。邪恶似乎无处不在，但敬虔的事可不是无处不在。诗篇十九篇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换句话说，受造之物每天都在大声讲述神的智慧。我觉得太棒了。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，我只是在看，这是美好的一天，一切都是绿色的，这里下了很多雨，我看着树木，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。如果你睁开眼睛，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讲述神的智慧。今天有些人不承认神，然而你看看一朵花，穷尽人类所有的能力，你可以把全世界的力量聚集起来，把所有的资源聚在一起，所有的金钱，所有的科学家，人类不能创造出一朵花。人类可以创造出看起来像花的东西，但它没有生命，它不会繁殖，它不会生出另一朵花。嘿，你看看一朵花，真是太棒了。想想吧，我可以一直说下去。神的智慧无处不在，而且神的话语是世界历史上出版最多的书。大概收看本节目的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圣经，你可以从中得到神的智慧，它到处都是。而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，人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人为了翻译圣经而死，被处死。廷戴尔和其他所有这些人一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翻译给我们一本我们自己语言的圣经。我们并没有借口，这就是箴言第八章所讲的。智慧无处不在，神要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。神也在使用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正在播出。你们一些人只是在频道之间切换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停下来看我。你不一定喜欢我讲话的方式，但你还是在听。是神在引导你，神试图给你他的智慧。所以箴言八章五节说，愚蒙人呐、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昧人呐、你们当心里明白。你知道，这太神奇了。神不只是高雅地向上层人士伸出援手，向精英伸出援手，他在向每一个人呼喊。不管你多么愚蒙，多么蠢，犯过多么笨的错误，我们都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在呼唤你，神的话会造就你。 下一节说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。换句话说，神是在对头脑简单和愚蠢的人说话，然而他并没有说愚蠢的话，他说极美的话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话语，这可以追溯回箴言第一章，所罗门解释了他写这些事的原因，是要给愚人智慧，给人聪明。他写这些事是要帮助我们，要将这智慧聪明赐给我们。第七节说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。你知道这里邪恶与真理是对立的吗？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神的话语就是真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耶稣就是道，道就是真理。任何违背神话与真理的事都是邪恶的。再一次，在我们今天政治正确的世界里，人们不会说任何事情是邪恶的，是罪恶的。我们有枪击案，我们有恐怖袭击，我们有可怕的事情发生，但你永远不会听到人们说这是邪恶的。他们会说，嗯，你知道，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人们，我们需要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东西，这是一种精神健康危机，这就是人们进去杀人做这些事的原因。不，它是邪恶的，它是属魔鬼的，但人们不会这么说，他们不想说任何人的坏话。那些出去谋杀别人的人是邪恶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宽恕。神想救他们。我们在节目最后播放的一个见证是杰拉多的故事。这个人成长在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，他杀过人，他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年。在监狱里他重生了，他拿到了我的磁带，但他没钱买，所以他免费得到了这些东西。这是他接触到我的事工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我们免费提供材料。但现在他出狱了，结了婚，有了公司。在我们给杰拉多拍摄见证时，他有60位员工，他是一个有贡献的人，是社会的一员。他在祝福别人，他在服侍别人，神有完全的赦免。现在他被修复，发挥正面影响力，但他所做的是邪恶的。我并不是说因为人们做了坏事就意味着他们无药可救，神的恩典可以找到每一个人，但我们需要能够将事情分为邪恶的与良善的。然而今天他却完全颠倒了。在以赛亚书5章20节说，在末世人们会称善为恶，称恶为善，称甜为苦，称苦为甜。今天这正在发生，你会看到人们会坐在那里说，如果你不推动同性恋议程，那么你就是恐同，那是邪恶。而他们会称那是邪恶，他们不称杀死孩子堕胎是邪恶，他们不称站出来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是邪恶，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议程。如果你不是老好人，不支持他们那些事情，他们就称你是邪恶。我告诉你，这太扭曲了，因为我们离弃了这些经文。第8节，这是智慧在说话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僻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相信神的话语，这是真理，我们需要让它成为标准，而不是这个世界在说什么。在第9节，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这个太棒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学习神的话语，当你让神的话语主宰你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，你就通达了。但如果你不是真的被神的话语支配和掌管，那么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所控制，而这将使神的话语对你变得失去意义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但是你必须有聪明，有理解力。只是知识，人是有一些知识的，但如果你不理解，这些知识就毫无意义。我打个比方，我小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，法拉扬卡，法语歌，我可以唱，我可以说，所以我有知识。 我可以说一点法语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法拉扬卡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经常唱。我有知识，但并不理解。如果你不理解你有的知识，那么你就无法应用它，也就是智慧。智慧就是对聪明的运用。所以你必须知道一些东西，但你必须超越知识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。有些人会引用经文，但他们不明白经文的意思，因此他们没有办法以积极的方式将圣经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。所以你必须有知识、聪明和智慧。知识就像一扇门，聪明是打开那扇门的钥匙。一旦你从那里穿过去，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智慧，所有智慧的宝藏，所有神智慧的益处。但这三件事必须协同运作。首先，你必须有一些知识，除非你有正确的知识，否则你无法获得聪明和智慧。但是仅仅因为你有知识，并不意味着你正确地理解了它，这就是聪明。智慧就是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中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把你的生活与它对齐。你必须有所有这些。这些经文说，智慧在呼喊，聪明想要找到你，而这一切都来自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。第十节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这太强大了。如果我们能像追求金钱和一切财富一样去寻求智慧和聪明，我保证这个世界将会彻底不同。但是有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，他们忙于谋生，打两份或三份工，做所有这些事，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学习神的话语。我知道有人会想，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但你还有时间。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，一般人，这是平均水平，每天花在手机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时间长达5个小时。我保证，别说5个小时了，如果你每天有2个小时刷手机或者上网，那么你就不是没时间学习神的话语，这只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。我们需要看重智慧和聪明胜过金银宝石，任何我们可能渴望的东西。当你到达如此寻求的地步，你就会找到神的智慧。有些人会说，我一直在寻求向神祈求智慧，但是你只寻求了5分钟，你只给了神5分钟，而花5个小时在你的手机或社交媒体上，或者做其他的事，这肯定不行啊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那节著名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然后第13节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他说，当你专心寻求时，你就会找到。不是说，神啊，我有5分钟给你，然后要花5个小时做我自己的事。不，你得专心去寻求。如果你像寻求金银珠宝那样寻求智慧，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智慧。这是强大的。第12节说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灵明这个词的意思是慎重，而慎重这个词的意思是谨慎的品质、行动或判断的自由，比如把选择留给你自己的判断。所以说到慎重，慎重就是控制自己的能力。你知道，当你行事慎重，那意味着你要控制自己。你或许知道一些事，但说出来是否合适，这是在谈论自我控制，这是当今缺乏的东西。大多数人都无法控制自己，他们走极端，他们做任何事都很极端。而慎重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。 所以智慧将产生自我控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十三节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我可以花几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。我在前几天的节目中简要地提到了这一点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。神憎恨某些东西，他创造我们有憎恨的能力。如果憎恨不是针对人，而是针对邪恶，那它就是一件好事。就像我说的，我可以花几个小时来阐述这一点，但这里我真的没有时间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一个人说，哦，我爱神，我和神的关系很好，但你却能接受神说他憎恨的东西，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爱神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条分界线。有很多人宣称他们与神有关系。在圣经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，耶稣谈到假冒为善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整个都是对文士法利赛人的斥责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。有些人会说这是仇恨言论，好吧，耶稣恨恶假冒为善，他恨这个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箴言第六章说这六件事是耶和华所恨恶的。神赋予我们恨的能力，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不应该憎恨人，我们应该接触那些不接受我们标准的人，爱他们，与他们分享神的爱。但我们应该爱他们，以致告诉他们你所做的是恶的，神憎恨这个，我们必须恨神所恨的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把这个和诗篇三十六章一节放在一起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们不敬畏神。敬畏神意味着什么？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你应该恨恶这些东西，我们应该憎恨骄傲。再提一下，我教了六个星期关于谦卑的系列课程，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是如此受益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做了16年电视节目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教导之一。人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。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它触动了很多人，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。但你需要到一个地步，你恨恶骄傲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并不恨恶骄傲，他们提倡骄傲。今天骄傲是如此盛行，在电视上，在杂志上，骄傲无处不在，你找不到一处例外。他们引以为傲的事情，比如同性恋骄傲，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。我爱那些人，我也接触同性恋者，但你知道吗？那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事，不应该有同性恋骄傲这样的事，但却被人推崇。神憎恨那个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骄傲，狂妄就是你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，并恶道，有些事情是邪恶的，有些事情是错误的。我们应该能够说他们是错误的。今天反对任何事称之为邪恶，都是政治不正确的。你唯独可以说基督徒和道德是邪恶，但你不能说任何不道德是邪恶，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。以及乖谬的口，这是指撒谎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这些事我就不花时间再展开讲了。第十四节说，我有谋略，这是智慧在说话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可见在这一章里，聪明和智慧都在说话，他们关系非常密切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智慧就是运用聪明。你可以有信息、数据，你可以把信息输入计算机，但它无法理解。你需要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事实放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观点。这就是聪明。智慧就是把这个聪明应用在特定的境况当中。这真是太厉害了。所以，智慧和聪明在说话，说他们有能力。当你以智慧和聪明行事时，他会给你能力。 第十五节，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现在让我说，不是每一个帝王和每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使用神的智慧和聪明，但这是描述他应该有的方式。聪明和智慧应该是领袖的生命中的关键因素。遗憾的是，很多领袖的生命都缺乏智慧和聪明。第十六节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再一次，这是描述他应该是如何的，并不是现实都是如此。我们有一些人，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，缺乏任何属神的智慧。第十七节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这又回到了耶利米书29:13提到的，只要你专心寻求，你会寻找到。如果我们爱智慧，寻求智慧，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不能活在世上属肉体的智慧里，或我自己的智慧里，我要找出神说了什么。如果你爱智慧，智慧也会爱回你，智慧必临到寻求的人。这真是一个有力的真理。马太福音7:7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但要注意，智慧是在那里，但你要祈求，你要寻找，你要叩门，你要追求，它不会自动发生。如果你放任自流，事情只会由好变坏。对你来说，要从坏变好，你得逆流而上，不付出努力是不会成功的。你可以顺流而下，一条死鱼也可以顺流而下，但要逆流而上，你得付出努力，你必须去寻找。但你若寻找就寻见。第十八节，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开始高举智慧，以神的智慧行事，它会使你在财务上丰盛。注意，他说恒久的财。有些人靠这个世界的智慧，属肉体的东西赚钱，但这不会持久，它肯定不会持续到永恒里。但是，如果你按照神的智慧行事，马太福音6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神的智慧会使你在天上受益，你会触动别人的生命，你将成为神的工具。数百万年后，在天堂，人们会来到你的宅邸，感谢你对他们生命的影响。这两者的区别在于，世俗的智慧只能带来暂时的财富，而神的智慧能带来永恒的财富。